马可福音从开始就给我们看到，那是我神的儿子用着他自己的降杯来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要照着父神的意思来服侍一切在主神面前蒙纪念的，当然主要的是服侍父的自己。我们觉得非常宝贝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与父同等同荣同尊贵，但是因着父神那永远的旨意，他放下他自己，他完全隐藏在一个卑微的人的那个形象的里面。我们看马可福音看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所经历的路程，特别是一些大的事情，也许说是在完全像是在骨节眼上的那些事情，没有一件适合神预先借着先知们所宣告的话脱节的，没有一样，每一样都是和神借着先知预先的宣告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路程，人用什么的光景对待他，他又是怎样的接受人对他的各样的对待，一直到了最末了挂在木头上又埋葬在坟墓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看到他又复活过来。那没有这些大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和神的话是脱离那个关联。我们看到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就是说到他被埋他埋葬在坟墓里。马可福音是记载的最简单的，就是说他放在磐石做出来的坟墓，十五章的末了。但是我们看马太、路加跟约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埋葬这一件事情，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记录，但是确实有一些话马可提都不提的。马可就是说主的尸体从实际上拿下来，就按照犹太人的那个习惯，用细麻布包裹了，用香料涂过了，就埋葬在坟墓里，就是这么一点。为什么？原来又是因为是马可福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连我们的主走到最末了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里边，他仍然是没有叫人越过他在做神的仆人这个事实来看他的经历。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一个做仆人的人，尤其是在圣经里面说到仆人的时候，就是奴仆的仆人， 你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死了就埋葬了，埋葬就完了吗？如果我们体会了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马可福音就是那么简单的记载，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埋葬。但是如果你比较其他的三卷福音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三卷福音啊，都非常非常着重的说到一件事情，他埋在什么地方。马可福音就说他是埋葬在这一个亚历马太的约瑟自己的坟墓里，用石头凿出来的。特别提到这个坟墓是从来没有埋葬过人的，路加也是这样提，特别提到这是一个新的坟墓，从来没有埋葬过人的。约翰福音也是如此提。那这样一比较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发觉马可福音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埋葬。那为什么其他呢三卷福音那么着重的在那里说出他埋葬在哪里呢？原因这个就是和复活有很直接的关系。其他三卷福音非常明确地说这个坟墓从来没有埋葬过死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头一个人给埋葬在哪里。那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能不和弟兄姊妹们去留意犹太人的那个坟墓的结构，因为这我们东方，其实犹太也是东方，我们在亚洲里边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人，一提到坟墓我们都会想到就是挖一个洞把这个棺材放在里边，就把土掩盖起来，那就完了吗？其实这个不仅是东南亚，你要是北美也都是如此啊，挖一个洞棺材放进去，泥巴一盖，顶多嘛立个墓碑在那里，那就完了。但是犹太人的埋葬不是这个样，如果我们用我们的那个领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习惯上所领会的去看我们的主埋葬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的主是埋葬在那一个石头做出来的坟墓，并且这个坟墓是新的，没有从来没有埋葬过人的，这一个事情跟复活是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原来犹太人他们埋葬啊，他们是一个坟墓，但是这个坟墓不是为一个人的，一般来说一个坟墓是为一个家族的啊，这个家族里边所有的死人都埋葬在那里。弟兄姊妹，你也记得亚伯拉罕埋葬撒拉的时候，他跟那个赫人买了麦比拉田间里头的一个洞，那亚伯拉罕埋在那里，以撒埋在那里，连雅各也是埋在那里，连雅各的头一个妻子是利亚也埋葬在那里。你说怎么一个洞可以埋葬那么许多呢？原来犹太人的那个坟墓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 把在地底下挖一个洞，就把那个人塞进去。不，他们是在地面以上，或者是挖一个洞，或者是都是洞了，不管是什么，那个洞里边呢很宽大，很宽大的，里边就分隔开，好像一个床位一个床位一个床位那个样。那么如果那一个坟墓是老早使用过的，那里边可能有好几个死人。那如果是好几个死人的话，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主留下一个空坟墓就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虽然是不见了一个尸体，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尸体是主呢？可能是别人，因为好多个都在那里。但感谢主，他埋葬的时候是埋葬在一个从来没有埋葬过人的，就是说那一个坟墓头一个使用的是我们的主，只有他一个在那里。他的坟墓空了，空了就是空了，再没有别个人的尸体留在那里。这也就是把那个复活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那里摆出来。但是我们要留意到，当主埋这样的埋葬的时候，完完全全照着以赛亚先知所预先宣告的那些话，人把它摆在罪犯当中，但是他死的时候却与妇人同埋。那弟兄姊妹，就说出我们的主埋葬的时候的事情。他葬在哪里？葬在月色他的家族的坟墓里。月色是一个富有的人，月色是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他家里头的那个坟不是从土堆里头挖出来的，他家里那个坟是在那个岩石的那里头，磐石那里做出来的。那年我们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里头也就看过他们说是耶稣埋葬的地方。那么在耶路撒冷有两个地方人家说是主耶稣埋葬的，我们看过以后，我们觉得其中的一个肯定不是，那个就是现在是天主教堂还是东正教堂所在的那个叫做圣墓堂的那个地方，是在城内的，而另外有一个是在城外的。那这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不敢说100%是，不过从那个地理的环境上面来看，这个是很有可能。而这个坟墓是落在一个什么地方的里边呢？现在是一个花园，从前也是一个花园，边上就是可能是哥哥他，就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说到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又是有好些个地点。那么这个世纪初的时候，英国派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总督，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觉得平常一般人说的 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他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完全不完全跟圣经里边记录下来的那个光景对不上来。那所以他就很有心思要把这个地方寻找出来。有一天他坐在那个大马色门的上边，就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偶然他就发觉斜对过去的那个小山岗整个就是一个死人骨头的那个样子，一个葫芦头的那个样子。他里面就有个感觉，他说莫非那里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猪楼地，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一个。那结果他从把那块地方的那个历史来检查一下，果然那个是从前处死犯人的地方。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想把几个照片带出来的，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拍的，结果出来拍匆忙了又忘了。那么然后呢，他就看附近就有一个院，有一个园子花园。那在这个花园的里边，他就后来又发现一个坟墓在那里。这个坟墓很特别的，照着那整个的地理的环境来看，就和圣经里边的记载很吻合。那么所以结果后来这个弟兄死了，后来他的朋友们就合资把这一个花园买了下来，就贴近那个可能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们，我提到这样的一件事，这些事情乃是引我们去留意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边所提到的一些关乎我们的主被抓、被审、被虐待、被鞭打、给钉十字架，那么这些事情五十三章上面老早就已经宣告出来。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末了的一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完完全全照着五十三章的那些预言来完成。人把他列在罪犯当中，他跟两个定死罪的人一同钉十字架，但是谁知死的时候却与妇人同埋。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这是当时我们的主经历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那一些的经过。那现在好了，我们进到这十六章来留意了，整个十六章都是讲到我们的主复活的事。但是说到我们主复活的事，你能看见所有提到复活的事情都围绕着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不是说到复活得到传柄，马太福音是说到复活接受传柄，路加福音也差不多是这样，接受尊荣。约翰福音说到复活的时候，就完全的显露我们的主原来的所赐。但是马可福音我们又看到它的特点，提到复活从好几方面来提，但是提到复活的时候并不是说到他接受传柄，他接受尊荣，他显明他 原来的所事都不是这些。每一个提到的时候，你都能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借用着复活这一个事实。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透过复活显明那个复活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就用复活的生命来服侍神所选择的人，神所纪念的人。那我们稍微细细的来看看看这样的事。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弄清楚，过了安息日，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必须记得，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计算那个日子的那个方法，是从黄昏开始到第二个黄昏为止，那就是一天。那现在是过了安息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是到了礼拜六下午，大概是六点钟以后。那下午六点钟以后，那就是七日第一日的开始。那么犹太人的习惯，从礼拜五，用我们的话来说，从礼拜五黄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黄昏以前，这一段时间他们就进入守安息的那个实际的里边。他们稍微重的工作他们不做，大的事情不做，连烧饭都不烧。礼拜六这一天他们就是吃礼拜五所预备的，他们也不往外走动太多。因为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那安息日可走的路，那就是说在安息日的里面有一定的路程，你如果要出外行走的话，你不能超过那个路，那个里程，那个里程不长的，大概一两里地左右。那就是说在安息日的那个时候，你只能走这些路，你如果多走了，你就犯了安息日。那所以现在安息过了安息日，那是礼拜六的黄昏，安息日过了，摩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个姊妹他们就去预备了，去买了一些香料，准备去高耶稣的尸体。所以他们一直等到七日的第一日。那其实礼拜六晚上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但是他们就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去坟墓。当然七日第一日他们就可以去，但是因为礼拜六晚上到坟场，也许姊妹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就是到了那一边的话，没有照明的设备，也不可能做什么事。说他们一直等到七日第一日太阳出的时候，他们就到坟墓那里。那么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困惑了，我们带着香料去要高耶稣的尸体，那主是埋葬在坟墓里，那一个坟墓是用在岩石那磐石那里做出的石头，然后就用大石头来把那个墓门封闭住，我们怎么能把那个墓门打开呢？如果那个墓门不能打开的话，我们怎么能高主的身体呢？ 那这是他们在路上一直感觉有困惑的事。但是当他们到了坟墓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发觉他们所想的难处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那个挡住墓门的石头已经打开，已经滚开了。如果我们看四卷福音书，四卷福音书说到这几个姊妹所遇到的那个情形，在记载上面都不完全一样，那么常常就引起一些疑惑了。有人读经的时候就发生一些疑惑，四种不同的光景总不可能同时发生吧？如果同时发生怎么可能？如果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有四个不同的光景呢？那么因着这样，有一些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就说，对不对？所以说圣经有错误，这就是证据了。哦，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让人这些话一下子就把你的心思弄乱，甚至是掳去，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留意，在圣经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事件说到与我们的主有关联的，那个记载都不完全一样。我们就说，究竟我们的主在耶利哥叫那些瞎子能看见，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有一个福音书记载是一个，而一个福音书你看应该是同一件事情，他又说是两个，那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这样的一件事，四福音它有历史的成分，但是它不完全是历史。四福音我们必须留意到，那是神指着他的儿子来给人传递出来的信息，这个才是福音书的主题。如果你把福音书看成是耶稣的传记的话，这就错了，这就不准确了。虽然里面有我们的主的经历，但是里边所交通出来的那个重点是在信息，不是在历史事实的记录。所以比方刚才说在耶利哥医治的是两个瞎子还是一个瞎子，是两个又是一个，是两个是记载当时的那个事实的过程，是一个是记载当中的某一个他特别在那里要表明的那一个信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掌握到圣灵借着使徒们所记录下来的四福音，有些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在记录上面有些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你说究竟那上圣经可靠不可靠？非常可靠。你必须看见我们看见是这个不同，不是事实上的不同，而是信息的发表不同，是同一件事情。比方我再说一个，比方说一个坛子给四个朋友抬去寻找主的医治，那么一个福音书那个发表的重点是在那四个人，哎，另外一卷福音书里边所发表出来的信息那个重点是在那个坛子。那丢着灯，你留意到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是圣经里边的记载有出入，而是圣经的记载的那个重点不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主复活的早晨，那几个姊妹所遇见的事情也都是一样。你只要把这些事情跟那一卷福音书它的那一个信息一接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出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有那个不同？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碰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心里面就感觉哎呦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也许圣经真的是不可靠。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你留意，我是在这里就轻轻点一下就好。在马可福音里边，几个姊妹就是看见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衣裳在那里，他就是宣告主复活了。那为什么是一直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呢？那这个少年人是谁呢？完全没有交代他，是他身份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那里，而完全没有交代，就是那么回事。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情形才不一样了。他们正在担心，哎呀，谁替我们弄开那一个那个大石头呢？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他说忽然地大震动，就有天使来把那个石头滚开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就不一样了。你说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是那样的不一样？马太福音所说的是一个君王的复活，或者说是一个复活的人要进入君王的那个事实的发表，那所以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两个天使站在他旁边，你看到路加的时候就说有两个天使，一个在外面没有什么，就是他们进到里边去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天使，一个站在主的原来放主的地方的头，另一个站在脚里边。那为什么是这样？你了解到路加福音的那一个主题乃是神眼中的一个完全人，一个人子，这两个使者就站在一个头一个脚在那里发出光辉来。你就晓得主在这里不仅是神在那里不仅是要叫人遇见复活，并且是明白这一位复活的他究竟是怎样的这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因此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受那个记录上的一些不完全一样而发生一些心思上的骚扰。那么当这几个姊妹到了那个坟墓那里的时候，好了，我们该注意的事情就在这里了。因为复活的事情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一个人就告诉这几个妇女说，你们要找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你来看安放他们的地方，你看过了你就知道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那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在你们以前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一样。哦，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是那一个少年人，我们承认这个一定是神所差遣的使者，你叫他天使也好，你叫他神所差遣的使者也好，他这里提到头一件事情，主已经复活了。 第二件事情就说到主的复活跟他的门徒有什么关系。那这两件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复活，那么神一切的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因为主的死就跟普通人的死一样。但感谢主，他是死跟普通的人一样的死掉，但是他却不跟普通人一样永远留在死亡里，他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神借着他所要显明一切的工作成就就有了根据了，就有了可能了。那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他就说那个少年人就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在他们以前到加利利去，这些话是在从前主跟他们提过的。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里，这一件事情又说出了我复活的主带出两个很宝贝的事实。头一个事实是用着复活去安慰或者说是服侍他的门徒，先简单这样点一点。然后第二呢，也是说出我们主的信实，因为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主还没有受死以前，已经告诉门徒他复活以后他要在加利利等他们，而现在事情就是如此的发生了。那这是说到我们主的信实。这一个信实发表在什么时间呢？发表在主复活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死亡所不能阻挡的，是死亡所不能限制的。我们的主虽然是经过死亡，但是他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他不会因着经历死而复活这样大的一些事件，他就忘掉了他给门徒的应许，他仍然纪念他的应许，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加利利，我在那里等你们，这事情我老早跟你们说过了，现在事情就要发生了。那么我在这里特别要和弟兄姊妹们看重交通的第一点，他让几个妇女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尼特森弟兄就有一篇短的文字的交通，就用和彼得来做那个题目。我起初看这个时候，我和彼得有什么特别好看呢？然后但是看下去以后，哎，就觉得有点意思。弟兄姊妹，你先注意点，你去告诉他的门徒，那么他的门徒包括不包括彼得在里面？包括。提到他的门徒的时候，里面一定有彼得在其中。既然有彼得在其中，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彼得呢？为什么不提和雅各呢？和约翰呢？我们的主跟约翰是最按用人的眼光来看是最紧密的，那为什么不提和约翰呢？就光光是提和彼得呢？那正因为我们的主当时是这样提，才叫我们留意到主用着他的复活来作为他服侍跟随他的人的内容。这一个内容 从一面来说是安慰，从另一面来说是激励，是安慰也好，是激励也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主这样的经历，如果不是有复活这一个事实，你用什么话去安慰门徒呢？门徒当时被召跟随主，他们有一个，虽然他们对主的认识还不完全，他们对跟随主的那个想法也不完全，但是主给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那个理想，他们的那个盼望完全破灭了。在这种情形的里头，你说要叫这一批人去得安慰，你用什么去安慰他们呢？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得安慰的。但是感谢主，主复活了，主就用着复活这件事情，让他的门徒知道，他们的主并没有像人所看的一样永远不再出现，没有，主复活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当时我们的主告诉这几个门徒去，对不起，吩咐这几个妇女去告诉门徒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乃是让门徒要得安慰。现在我们就看到何彼得的这一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了，或者说何彼得所带出的那个恩典的事实在哪里。按理来说，告诉我的门徒已经把彼得包括在里边了，但是我们的主特别在这里提到彼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特别要受安慰。我们都知道三次不认主这一个事情，是叫彼得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能平静得下来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主老早就告诉他了，彼得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嘴巴很硬，他说不会的不会的，别人不会，我彼得不会，我就是与你同死 同你上了监里我都甘心，我不会的。然后就引出主说的不是在马可，在别的福音，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不过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明明告诉他你会跌倒的，彼得不能接受主这样说，但事实他的确是跌倒。主说他三次不认主，他就是三次不认主了。那三次不认主了以后，这一件事情对彼得来说那个伤痕很深的，因为在十一个门徒的里边没有一个在那里夸口说主啊我跟随你绝对不会发生难处，只有他。但结果十一个门徒里边跌倒的最厉害的就是他，那么按人来看他完全没有面子了。按照他跟主中间的关系来说，你叫彼得还有脸去见主吗？那所以在彼得的心思的里边有个非常非常难以平复的伤痕。但是感谢主，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这门徒他们实在没有力量可以承担这一些， 那因此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头一件事情他纪念的就是纪念他的门徒，特别是当中的那一位彼得。他特别的提彼得的名，在彼得的心思的里头，他听到主特别提他的名字，也就是说提到主特别记挂着他里面就受很大的安慰。当然光是这样还不能叫彼得里边的难处完全平下来，所以才有约翰福音21章里边，在海边，加利利海边，我们的主对彼得3次问你爱我吗的那一段事情，把彼得整个的挽回过来。而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复活了，但是我复活的主的经历不是只是在那里显明一位复活的主，也在那里说出这一位经历了死而复活的主，从今以后他就用复活这个事实来服侍跟随他的人，来供应跟随他的人。弟兄姊妹们，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到如今，我们所看见的、所体会的、所经历的，实实在在是这一位复活的主的生命的扶持、安慰和激励，教历这么长时间的神的儿女们，虽然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们还是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和重压，但是感谢主，主就是用着他复活的生命来把神的儿女们一个一个的带过来。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或大或小的失败，有些时候我们失败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这样的失败呢？感谢主，就算我们落到这样的失败的光景的里边，主复活的生命的服侍还是能填满我们的伤痕，完全能叫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得以平复下来。我们感谢主，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到复活的，那就是特别提到，他说第一日清早第9节，耶稣复活了，就先上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然后就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个人的一些个经历。那在这里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主对门徒的安慰和激励，但是我们就会想，那主跟门徒他们那个关系是很深，那所以主纪念他们，如果不是门徒，只是一个普通的跟随主的人，或者说只是就是一般的愿意听主的话的人，那主会不会像对待门徒一样来纪念他们呢？我们感谢神，在这里马可福音特别提主复活以后头一个向他显现的，那原来是三个妇女去坟墓啊，但是这里特别提主复活的显现只是单上莫大拉的玛利亚，马太福音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在别的福音里看到这三个妇女看见了主复活以后所留下来的那种光景，他们一方面来说也许是很高兴，但是心里也蛮害怕，因为他们根本一个还不够领会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所以我们看别的福音就说那两个妇女就先走了，唯独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还留在那里，他还心里面对主有一点有很重的爱慕在那里，他还舍不得就这样走。他们以为有人把主的尸体移走，所以他在那里寻找。感谢主，你就看到这个是当时莫大拉玛利亚的那个灵里面的光景，他向着主有一个爱慕。感谢主，主知道谁是爱他的人。那所以莫大拉虽然不是门徒，不是主特别要什么托付要给他们了，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拣选在他的身上的，但是因着他对主的爱慕，我们的主不忍心让他很伤心的离去，所以我们的主就向他显现。那么这里就特别说到头，就先上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也就是说看见主复活的头一个人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从一面来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心里面所纪念的不是计算他跟那人中间那个关系是什么，而是留意人用什么的心思来向着主。一个爱主的人，一个爱慕主的人，他在主的面前永远不会让主忘记的。我们看到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深一层的看到我们的主实在是用他的复活来叫人得安慰，来叫人受激励。然后呢我们就留意了复活这一件事情在人的头脑的里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领会也和接受的，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记下来当时的门徒对复活的这件事情他们接受不来，彼得不懂，约翰也不懂，其他九个门徒一样不懂，还有不列在十一个门徒里边的有两个在路加福音记载他们去以马忤师的那两个门徒，他们更不懂复活的主跟他们一起坐席，他们也不领会。那丢子了，你留意一件事情，复活这一件事在人的心思里的确是很难很难去领会或者说去接受的，连门徒当时都没有办法领会到这一点。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听到玛利亚的报信，他们就往坟墓那边跑，跑到那里一看他们就信了。信什么？信耶稣的身体给人偷走，倒不是相信我们的主的复活。所以在当时复活这件事情在人的心里面是很难很难叫人领会过来，直到今天好多人也甚至称为基督徒的人，当然那是新派的人，他们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释 什么叫做复活，他们解释出来精神复活。新派的人一直是说主耶稣的复活是精神的复活，那所谓精神的复活就是精神不死，他留下的一些言行啊或者是理想啊一直影响后来的人，那等于是主耶稣那个精神在那些人的心里头复活了，这就叫复活。那我感谢神，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复活，我们的主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复活，他怎么又借着这个身体接受死亡，他也就是借着这样很具体的一个身体活过来。但是人是带着许多的不信，连门徒都是带着这样的不信，那在这样的不信的里边，我们的主还要不要做工？感谢神，我们读到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当然对于这一段的记载，待会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说一说有些疑问的啊。按照在这一段的记载的里边，你就看见人的不信并不影响我们的主用复活去服侍人，所以他还是用说复活的这个事实就是他亲身的显现去苏醒那些人，把他们的信心重新的带起来，让他们跟随主的脚步重新抬起来。我们感谢神，你在这里你看到接二连三的提到主的复活，都是围绕着一个点，这一个点就是主要用着他复活的这个事实来作为拣选主跟随主爱慕主的人的供应，或者说作为他服侍叫人得着服侍的内容。那刚才我说在这一段话的里边是有一些辩论，那个辩论在哪里呢？不是因为比萨说到的一些事情，比萨说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仔细的读进去的话也不会引发辩论的，除非我们带着成见来读这些话，如果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那个成见来读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也不会引起什么辩论的。不过这一段话，我说的这一段话是什么呢？就是从第九节开始十六章的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一小段的话，在很多希腊文的已经发现的古卷的里边没有这一段话，梵蒂冈古卷上边没有这一段话，其他好些人都认为是很好的古卷的里头也没有这一段话。那究竟这一段话里边所记录下来的那个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它接受作为圣经的一个部分呢？那我个人来看是这样，如果我们正如刚才我提，如果我们不带着成见来读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还是可接受的，因为它里边并没有抵触圣经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有关真理方面的事情。不过里边有一些话是常常给人引出来要辩论的，那我也轻轻和弟兄姊妹提一提这一些。那么这些话呢主要是在从哪里呢？就是从十四节以后所提的特别是从十六节开始比萨的一大段。那我就从十六节那里头和弟兄姊妹 先提一提，头一个引起人辩论的就是究竟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不成为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弟兄姊妹，你晓得在基督教的一个宗派，有一个宗派他们叫做中文翻过来就叫做基督会，英文就是 Church of Christ， 我们这个会所就是从 Church of Christ 那批弟兄手里头买过来的。这一批弟兄他们在整个的信仰的内容上面来说都很准确，就是在一条上产生难处，那一条呢就是这里，就是根据十六节所说的，这里头所说出来的。他们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得救呢？他说信而受尽就必然得救，如果你信了你没有受尽你还不能得救。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那个Church of Christ 里边产生难处的那个地方。那照着这里说，话是说得很清楚啊，你信而受尽你就得救，不信你就给定罪，那很清楚啊。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牵涉到是不是真的受尽会产生一个叫人得救的那个功用。圣经的真理里边没有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说法，罗马书说到受尽的事情没有叫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其他论到有关得救的经文都没有提到你如果不受尽你就不能得救，你必须要受尽才能得救。那但是这里说话是这样说啊，那你怎么去领会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个人会撇开第九节以后，因为在许多古卷的里边是没有这段话，所以根本就不承认它，不接受它。那这样叫很多人也不佩服的。那我们必须要留意，这里究竟是怎么说？这里是不是跟着那个 Church of Christ 的人那样说？话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看准，信而受尽就能得救。那个鼻子在希腊文的里边没有那么严重的语气，你说信而受尽就会得救，那就是原来的意思。但是那个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你特别要留意这一点，因为这一句话是底下还有一句话的。底下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不信的必被定罪。那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这个重点是在信，你信而受尽你就得救，你不信你就被定罪。那个重点不在那个尽，但是呢，那为什么又说信而受尽的就得救？那既然是如此，就说信就得救，不信就被定罪，那不是很清楚了落吗？离利落吗？在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常常听见有人这样说了，天主教也就是也都是这样的传递了，洗礼就可以叫人得救。在天主教你接受洗礼，就不管你信不信，你接受了洗礼你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们就承认你是天主教里边的人。 那就是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人也都是这样了。我受洗也好，受浸也好，我做就是因为叫我得救。但这里不是这样，你把受浸这一个这件事情从这两句话的从这两句话里面拿出来，一点没有影响他所要表达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特别要提这个浸呢？弟兄姊妹，你记得在当时最低限度，在当时很多人受浸是约翰的浸。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16章，也是18章，使徒行18章，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就碰到一些人，在以弗所就碰到有十几个叫做信主的人，跟他们一交通起来，就发觉他们好像还没有得救，但是他们就说信是信主。保罗就问他们，那你们信的时候受的是什么浸？他们回答说是受约翰的浸。那弟兄姊妹，从那个历史的记载里边，你留意到在那个时候，受浸最低限度有两个不同的光景，一个是照着主所说的以浸而受浸，另外一个是他们是受约翰的浸，他们是悔改，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人得救是单一的借着我们的主。那所以他们受浸的时候所受的是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浸。那么除了约翰悔改的浸以外，还有当时犹太教里边好有不止一种浸，那是希伯来书上提到各样的浸，那是犹太教里边的。那所以不是说你得救了没有，我受了浸我当然得救啊。为了明确的说明这个事情，圣灵在说信而受浸。如果你不信，你那个受浸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你必须信而受浸你就得救，如果你不信你就是被定罪的。那这是头一个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的。另外在底上呢，那好些还也是就我们常常有点困惑的，那是什么呢？17节开始就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获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那追求灵恩的人，他们就一直抓着这一段话就来讲了。那弟兄姊妹，这一段话究竟怎么说呢？如果这一段话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弟兄姊妹们，那你现在去拿一根找一根毒蛇来让他咬一口，看看你会不会死掉？我保证你一定死掉。你拿一个毒药来吃，你说这里说了喝了毒药的也不受害，你说我就试试看，你试了我也保证你一定死掉。那这样圣经里头的话就不准确了，那还是引起那个问题。那但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个很容易领会的。如果我们不是带着成见来看这些话，是很准确的按照圣经的意思来看这些话，你会看到头一件我请弟兄姊妹就注意的，就是在希腊文圣经里就没有那么肯定的语气说比比比比比，既然不是那么肯定的，那我们就看成 信的人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些事发生，只是说信的人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们身上。那这是头一点我们要留意到的。所以你喜欢你就把那个鼻子传改了的会字就是了，会就是就有这个可能。那么第二个呢，弟兄姊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比刚才我说你把那个鼻子换成那个会字还要重要的。你留意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比赛一大堆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关键就在奉我的名，信的人他奉我的名就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叫做奉我的名？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知道奉我的名就是在我的名里头，也说的具体更实际一点，就是是在基督里。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不是说地位上在基督里，而是说你在实际上是在基督里。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啊变成口头禅了，没有留意到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实际是怎么回事。那么结果就闹出很多很多自己都感觉困惑的事情了。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主里，或者说是奉主的名，那就是说我们领会主所要做的一切事，我们就按着主所要做的去做。如果我们真实的是这样活在主的面前，主在这里所提的事情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不是活在基督里，你就是嘴巴里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那里我奉主的名我奉主的名，也等于是说空话，没有那个具体的意思。那所以在关乎这一段的话，我不因为他是说有一些著名的古卷，因为一般说来最有名的三个古卷，一个梵蒂冈古卷，就是在梵蒂冈了，现在存在梵蒂冈，一个是叫做亚历山大古卷，这一个古卷现在是存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头，还有一个叫做西乃古卷，那是存在那个莫斯科的那个东正教堂里边。除了这是三个以外，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古卷。那我不因为一些古卷上面没有这一段话，所以我就不给他有地位去考有地位去考虑。因为刚才正如刚才我提到了，就算一些古卷上面没有这一段话，而有些古卷上面有这一段话，而圣经也把它接受进来，我们也不妨用着对其他的经文一样的态度来看。如果我们是准确的领会它里边所说的，也没有发生任何的难处。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我们主的复活，他就带出这许许多多的他要做的事，归总起来 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的主过去在地上的时候是用他的所事来服侍人，现在在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再加上他的所作来服侍人。整个的马太福音从开头到末了，你一直看见一位服侍人的主。我还要再提一点给弟兄姊妹们注意，就是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很特别留意那个小字，“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我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人总是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限制在人这个范围里。当然感谢主，人是神做工的重点，但是神做工的那个永远的计划并不只是在人那里，因为在神永远的计划，神所要释放的是整个的宇宙，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被造。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从开头到末了，在马可福音里头，重点他一切的服事都发生在人的当中，但是在末了他叫我们看见他的服事乃是包括整个宇宙，一切被造的都在他服事的范围里。因为等到有一天借着他的服事要把万有带回神的面前，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重归于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最末了就说到他升天，升天以后主就继续在灵里，在复活的这个灵里边与他的门徒同工，来成全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在马可福音的里边你一直看到末了，你仍然是看见一位做工的主，服侍的主，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感谢主，我们就这样把马可福音来看过，而盼望主给我们有一点印象的时候，以后我们自己在读马可福音会读得更深入一点，更明亮一点，去认识这一位服侍父也服侍人的主。他服侍父是服侍他永远的旨意，他服侍人乃是把人带进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感谢他。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结束马可福音。